下面是焦点新闻。中日关系持续紧张，12月6号又传出中共用雷达照射锁定日军军机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强烈抗议，日本仲就此召见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。在日本访问的澳洲国防部长亦坚定支持日本。日本防卫省话，12月6号下午，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舰载机在公海上起降，日本自卫队 F-15 战机因此紧张升空，捍卫日本领空。之后共机两次对日本战机进行雷射照射锁定，分别是6号下午4点32分到35分之间，傍晚6点37分至7点08分之间。雷达照射通常是用在锁定射击目标或者是搜寻目标，亦就是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，下一阶段就是发射，所以中共此举极具挑人意味。事发之后，日本防卫省7号凌晨罕见召开临时记者会，强烈抗议中共行为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号说，这些雷达照射是危险行为，超出了飞机安全飞行所必须做的事，这个极其令人遗憾。日本已经就这件事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，我们坚决要求中方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。他还说，我们将冷静而坚决地做出回应，并且补充说，日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加强对海空的监视，并密切关注中共军队的活动。日本外务省说，副外相船越建裕召见了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，就中共危险行为提出严正抗议。日本在野党亦公开批评中共，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说，这个是极为危险的行为，过分挑衅，不确定中共此举是不是跟首相之前的言论有关，但是无论理由是什么，中共军机都不应该做出这种行为。高市早苗上个月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之后，一再坚持这一观点，中共之后制出一系列报复措施，日中关系不断恶化。礼拜日在日本访问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亦表示支持日本。马尔斯说，这一事件令人担忧，澳洲亦遇到过类似事件。他说，我们将继续跟日本站在一起，跟日本合作，维护本地区的秩序，我们将坚决这样做。中共海军新闻发言人黄学猛说，是日军飞机多次抵近海空域滋扰。中共驻日本大使亦说，日本自卫队干扰中共军机训练。针对中方的讲法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林8号说，自卫队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执行任务，中方的指控毫无根据。川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，将印太地区列为战略重点，首次系统性阐述对台湾的政策，并将压制台海冲突明确列为优先事项。分析认为，这个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出现30年来最大转向，美中关系进入全面竞争新阶段。报告指出，台湾备受关注的两大原因，除了占据半导体生产领域主导地位之外，台湾是提供通往第二岛链的直接通道，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区。文件重申，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，并且明确说，要压制台湾爆发冲突，理想情况下是通过保持军事优势，这个是当务之急。军事部署方面，文件承诺美国将建立一支军队，具备在第一岛链任何区域执行阻止侵略行动的能力。在这份最新国安战略文件里面，台湾被提及了8次，反映美国对台海局势的重视。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2月6号在社群平台回应，感谢美国将吓阻对台冲突列为优先事项，台湾将坚定致力于强化自我防卫，维护区域和平，并强调台湾无事，印太就无事。对此，本台总裁方伟分析说，这份文件清晰阐述了川普政府的台湾政策，台湾被定位在国安战略核心位置，美国会防卫台湾。不单止这样，还要求日本、南韩和澳洲等重要盟国大幅提升军费，成为联合吓阻台海冲突的力量。独立评论人蔡神坤说，美国一旦失去台湾，亦就意味着失去亚洲乃至失去日本和南韩。这个凸显了台湾在半导体之外的战略重要性。军事评论人士沈周撰文说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，点明了美国不可能接受中共占领台湾，否则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御体系将会被分割，亦无办法阻挡中共海军直接威胁第二岛链，所以美国要将中共军队封闭在第一岛链内。蔡神坤分析说，这个表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30年来最大转向，美国政客乃至精英对中共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。他说，美国对华战略真正进入了结构性、制度性的竞争时代，未来中美关系不是摩擦加剧，而是全面围堵的对抗。北京今年两度管制稀土出口，引发全球警戒，西方国家计划强化供应链自主，并加速寻找替代品。这个时候突然传出北京发放首批简化版的通用许可证，但专家分析，中共已经难以阻止西方重建独立供应链趋势。欧盟上个礼拜三发布资源行动计划，正式启动强化供应链自主方案，抵御中共带来的风险，计划斥资近30亿欧元以落实关键原物料法案，目标是2030年之前达到任一战略原料对单一国家依赖不得超过 65%。 计划还加速投资欧洲境内的稀土生产、回收与永磁体制造，建立欧洲重要原材料中心，以协调联合采购和战略储备，同时限制包括中国等缺乏互惠的外国实体参与关键技术和研究专案。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孙国祥说，这个是欧盟首次从风险提示进入制度化重构的实质行动，这个不单只是外交警告，而是以立法、投资、产地多元化、出口管制协调等完整工具组，降低中国在稀土和磁材上的垄断地位。中国对稀土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，北京今年4月和10月先后收紧稀土出口限制，在川普总统10月底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后，北京宣布暂停出口限制一年。近日传出北京向中国相关企业发出首批通用许可证，但根据中共海关数据，10月对美国出口量达到今年新高，但全年仍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20%。 对此，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王国臣分析说，北京的放宽是打折后的做法，它只是传出个简化版，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撤销出口管制禁令，显示中共在履行对美国协议上仍持续拖延。另外，不单止欧盟、美国、日本和澳洲都加速建立不依赖中共的供应体系。美国财政部长10月曾经警告说，世界将准备好与中国的关键元素市场脱欧， 当月，摩根大通宣布投入几十亿美元资金，强化美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需的关键矿物产业等。王国臣说，就算中国而家完全恢复出口，亦冇办法挽回国际信任。他预估美欧一年内即可以建立必要的替代提炼能力，足够凑合住用。中国稀土禁令的效果只能够维持非常短暂。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